基督而蒙召出来成为属于神的子民的一群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准确的观念，就是呢，教会就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就是教会。我们也知道，当然只知道一个合乎圣经的概念是不够的，我们只知道教会这个概念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呢根据神的话来认识他的教会，让教会能够真正的尊主为大。那今天我的负担是我们一起哈，来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十五节啊，我们一同来思想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或者永生神的家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先来一起把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一遍。好，我们一起来念。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们。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写了四封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他出狱之后过了几年，大约是在公元62到65年这段时间呢，他在马其顿，他给当时在以弗所牧养教会的提摩太写了一封信，就是提摩太前书。直接的原因是当时教会当中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其实呢，在这之前的前几年呢，保罗曾经警告过以弗所的长老，在《使徒行传》第20章，在《使徒传》的第二十章哈，保罗警告以弗所的长老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早就警告了。那么到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教会当中果然有假师傅、假先知，他们起来传异教，而且当时呢，教会的组织也不够健全，影响了聚会和敬拜。那么提摩太他比较年轻，他急需呢保罗的帮助，但是保罗当时一时脱不开身，所以他就写信给提摩太。虽然在他的信中他没有使用见信如人，像我们中国人这句话他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这个意思。保罗好像对提摩太说：“你读了我的信，便如同见到我本人，听到我说话一样。”我们知道以弗所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拜偶像的地方，特别是他们敬拜罗马人称之为戴安娜的女神的那个神庙，当地人为她造了一个规模极为巨大的神庙，远远超过其他的希腊神庙。那整个建筑的它的垂直感和宏伟的气势非常令人震撼，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这座神庙呢，充分展现了以弗所城巨大的财富和对女神的极度的崇拜。所以保罗在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就会发现，他没有简单的说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他说教会是，他特别强调是神的家。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这个神是永生神，英文叫做 Living God， 是活的，是活的神。他特别强调呢，教会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呢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Living God。在保罗时代， 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叫做行会。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了，但是今天呢，有点像今天也有各个行业的协会，比方说银匠，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银匠呢，他们有银匠的行会。其实呢，在其他的产业，像织布啊、染色啊、建筑啊、食品啊、船夫，他们都有各自的行会。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团体，像艺术表演团体啊、战车的比赛的团体，还有体育组织等等。那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世人的眼中，教会是什么？在世人的眼中，教会就是一个宗教团体，是一个组织啊。比如在 New Jersey， 那为了受到法律的保护、税务的免税，还有其他一些便利呢，大多数基督徒的聚会选择在政府里面注册。那我们在州里注册的时候，我们教会在州里注册的名称叫做，大家应该知道对不对，叫做 Newark Christian Fellowship。 性质是什么呢？性质是非盈利组织，而不是一个家。如果我们说我们来注册一个家叫做 Newark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话，政府不给注册的，对不对？我们要注册成为一个组织，一个非盈利机构。那虽然如此呢，我们要知道哈，教会的本质是永生神的家。教会的结构是身体的结构，不是没有结构，是有，但是是身体的结构，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的性质是属天的，和世俗的组织是完全不一样。刚才不小心剧透了哈，就这个图。去过 Dennis 吗？没有，韩万林也没去过吗？OK， 这个图哈是在加州 San Jose 郊外。那 Dennis 呢是一家连锁店，1993年，有三个人在那里面呢会面，他们开了一个会，他们构思制定了一个商业计划，当时他们有$40,000的启动资金。创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科技公司，设计并生产呢用于视频游戏的 3D 的图形处理器。公司最初的名称叫做 NVision， 因为是图像处理的。但是注册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名字已经被一家公司占用了，那家公司是生产卫生纸的，所以他们只好改名，就把名字从 NVision 改成 NVDI， 中文呢叫做英伟达。按照市值哈，这家公司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企业。所以地上的组织也好啊，企业、学校、政府、政党，我们看到哈，它的起头、它的起源都是人为的。都是基于呢人的理念、追求理想、利益。那教会是怎么出现的呢？教会出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宇宙大爆炸，教会的出现很像是宇宙大爆炸一样。我们读《使徒行传》，这里面2:1-4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注意啊，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从天上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圣灵从哪里来的？圣灵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圣灵从天上降下来，使徒、信徒他们被圣灵浇灌，成为连接，成为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工作先于任何人的思想和作为。彼得站起来讲道，领受他话的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添了3000人，不是3个人，教会开始是3000人。 教会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看到教会的出现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人的安排、人的构想，乃是呢神的创造，是属灵界的创世纪。主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同样是从天而降，那教会呢也是从天啊，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教会就是这样诞生，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组织都不一样。我们再看三章十五节的下半节，保罗在那里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请大家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心里头有点嘀咕，保罗有没有搞错，保罗有没有搞错，应该反过来说吧，应该是真理才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吧。怎么这里面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保罗有没有搞错？肯定不会搞错。其实呢，两个都对。真理的确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说教会必须建造在真理之上，建造在主耶稣基督之上。但是另一方面呢，神把彰显真理的使命托付给教会，让教会像柱石哈，这里面讲的像那个高大的柱石一样来彰显耶稣基督，让全世界都看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见证。这是柱石这一方面，教会就像一个柱石一样来彰显真理。同时呢，神还把真理的传承托付给教会，使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代代相传。仇敌利用假教师、假师父在教会里面传播假的福音，传播异端，目的就是破坏教会的使命。那教会一旦失败，一旦被破坏，真理就没有办法在世界立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就是真理的根基。不是说它是真理的来源，不是说真理要建立在教会之上，而是说呢，真理是借着教会而世代两千年这样的一直流传下来。一旦教会失去了，一旦这个地上没有教会了，那么真理也就随之而去。这是呢，教会是真理的根基的含义。刚才我们说到，在以弗所那个神庙，戴安娜女神的神庙是希腊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柱子，它一共呢，设计师用了127根大理石的石柱，127根呢。你去哪里哈？看哪一个宏伟的建筑有这么多石柱啊？大理石的，每根石柱高达18米。那当提摩太和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读到保罗这句话的时候，讲到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的想到这些大理石。神呢，就是借着保罗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来思想教会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意义。所以今天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分享教会如何的来彰显并且来见证真理。我们一起来看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小薇我们只看两节，第十四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面又讲到神的家，讲到圣徒呢是神家里的人。这个年头啊，想要进一家好一点的公司难不难？难死人了，没完没了的面试，能有面试就不错了。你如果有，即使有面试，面试时一轮接着一轮，把人呢，有人说把人都给面瘫了， 给面废了。为什么这么折腾？因为公司怕看走眼，让不称职的人混进来。但是想想教会神的家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有资格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能进入到神的家。但是呢，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靠着我们的信心，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都能够被神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因着这层关系，我们同享一个生命，是那种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的关系。有一个传道人，这是应该在台湾的，他在一个军营的附近牧会，那很多飞行员都来参加这个聚会，福音在这个聚会里面很兴旺。后来呢，连部队里面的大队长都被吸引过来，而且还信主。他来聚会的时候，他手下的小兵一看到他，马上向他敬礼，大队长好。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很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觉得自己是个人物。那传道人看到之后想，这个不行啊，所以他就去找大队长，对他说，这里是神的家，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所以请你来教会之前呢，把你的军装制服脱掉，不要穿着你的带着这个，我也不知道带着什么东西，不要穿着你的军服到教会来。而且呢，请你在你的脑袋里头把你军官这个身份去掉，再到教会来。你需要带着敬拜神、感谢神和服侍神的心态来聚会，千万不要把地上的身份带到教会来。那个大队长也是得救了，所以他也很谦卑说，好的，我愿意这样做。传道人呢，还这样还不行哈，传道人还安排他服侍，让他做招待。那他手下的小兵哈，骑着自行车来聚会的时候呢，这个大队长就把这些自行车接过来，然后摆整齐，这样来服侍。这就是神的家。在世界上我们有各自的角色，我们可能是学生，我们可能是教授、工程师、会计师，可能是经理，可能是大队长。但是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些头衔，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家里人的关系。还记不记得哈？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入职的时候，通常哈，公司会给我们签一份叫什么合同，叫做 employment agreement。在这个合同里面，虽然没有仔细念哈，就叫你签就签，但是这个合同就是规定，明确说明公司可以随时按照这个合同来解雇你。那你呢，当然也可以主动辞职，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双方都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对很多人来说，那这一纸合同就成为我们的卖身契，不但为老板卖命，而且还有危险，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那圣经里面也有类似哈，不叫合同，但是叫做约这样的概念，而且记载了很多神如何与人立约。比如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主动向亚伯拉罕显现，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立约。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耶和华又对他，就是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神先宣告他自己，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一，是关于地的应许。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拉罕好像说，口说无凭，我需要一个证据。神就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神叫他预备这些动物，不是因为神饿了要吃，乃是呢要做什么？要跟他立约。这些动物呢要成为祭物，成为立约的祭物。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有三只母牛，被每一只被切成两半，然后摆在两边。然后呢，有一只啊，一只三年的，然后一只呢三年的母山羊同样被劈成两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同样被劈成两半。然后斑鸠和雏鸽没有劈开，就好像今天我们这里上这有一个过道，对不对？两边就是被劈开的动物或者祭物。做什么呢？这是按照呢神要跟亚伯兰立约，表明他绝不食言。按照古代的传统，这些呢就是立约的仪式的一部分。祭物摆在两边，中间有一条通道，立约的双方就从这条路走一趟，这就叫立约了。立了这个约之后，若是有一方违约的话，下场像什么？就像被劈开的祭物一样。这是非常严肃非常庄严的一种誓约。我们再往下看，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昏昏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第十七、第十八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是立约。立约呢，刚才我们讲了，按照当时的仪式是应该立约的双方一同从这些祭物中间走过。但是呢，神让亚伯兰陷入沉睡，睡着的人还能走吗？亚伯拉罕躺在地上昏睡了。这个时候呢，火降下来把祭物烧掉，这个仪式就完成了，祭物被烧掉了，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其实他什么都没做。他有没有走一趟？他没有，他睡了一觉，神就和他立约的仪式就完成了，应许他和他的后裔必要承受最好的产业，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他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加班加点努力工作，而是单单因着相信神，就在神面前称义，神就与他立约，让他得到基业，后人就称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之约。不论在这个约里面，不论亚伯拉罕他个人或者他的后裔表现如何，神都应许说他单方面的要承受这些应许，使这个约永远有效。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向我们显明神的信实和恩典。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也是一个恩典之约。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之约仿佛是最近常常有人看到的一道北极光的话，是神救赎计划一个闪耀的亮点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餐与他门徒所立的新约又如何呢？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扩展和最终的实现，是最高峰。前者只是神针对一个特定的民族以色列，而新约呢，则是将这个约、这个祝福扩展到全世界。耶稣基督本人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他是那一个后裔。亚伯拉罕所预备的牛羊、斑鸠、雏鸽这些祭物，而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则是神的羔羊，是那个完美的祭物。我们凭着信进入到这个约里面，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血而不是祭物的血来保证这个约是永远有效。我们每次薄饼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想起这个约来。 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一方面。这个约，首先我们思想这个约的时候，我们想到神恩典这一面，神如何爱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流血。这个约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呢，让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可以得到后嗣的产业。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既为儿女，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女。这里面继续告诉我们说，讲到说我们作为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儿女就好了，对不对？儿女就是后嗣嘛，为什么这里面要特别讲到后嗣呢？儿女和后嗣是两个不同的词，有什么不同呢？儿女是身份，是血缘，是生命，对吧？后嗣是什么？后嗣是强调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所保证被赋予的产业。讲到后嗣，其实就是讲到继承产业这一方面，只要你是后嗣，你就有产业。我们当中谁的数学比较好？谁是学数学的？没有。好，数学好了，不敢说自己数学好。数学好的告诉我们，这一大串数字有多大，怎么念，用我们都能懂的念出来。宋辉，你对了，是1682亿，代表什么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含义？有一个暂时的含义啊。这个意思说出来吓死，吓死你！准备好，别被吓死了啊！这是刚才我们不是讲那个英伟达吗？英伟达的 CEO。这是他的现在的身价，是美元，1682亿美元，这是他的身价。好，想一想我们的身价是多少，我们的财产是多少，几个亿啊？零，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啊？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知道我要说什么吗？远远超过世界上最最富有的。大家不是很开心呢、啊、因为看不见啊，银行账号里头没有，对不对？说真的是这样吗？啊，我们来看神的话怎么说，对不对？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哈，大家一起念哈，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因信而得的义。看到没有？我们要承受什么？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有多少？我们身价是多少？是世界。而所以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要改变我们的眼界，因为我们讲到的这个财富是不同境界里面的，不是地上的可以看见的暂时的虚幻的。神要我们看的是天上的，是永恒的，是真实的。那这个产业，这个基业凭什么赐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后嗣，就是这一个身份就能够承受产业啊，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入股，不需要买股票了，我们就能够承受这么大的产业。虽然我们在地上的产业微不足道，不到人家一个零头，但是呢，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存留的是天上的基业。讲得再具体一点，这个产业就包括神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永生、完全的救恩，也包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作王掌权。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话说，这个产业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世界，而是将来神要他所要做成的那个新天新地。保罗说世界都是你们的，这才是最大最宝贵最长久的产业，是我们永恒的财富，这应该是我们的眼界。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目的，都有自己的 mission statement， 对不对？那一个企业为什么存在？是要创造价值和利润，让老板有利可图，让员工呢有口饭吃，也让社会大众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正常的企业。相比之下，或者我们跟教会比较的话，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它的 mission statement 又是什么？让我们来看啊，先 看两节圣经哈。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神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制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吩咐摩西制造会幕，因为他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就告诉我们说，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成为神的居所，所以神可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第一节圣经，这是在旧约，可以说这是很早很早的。那我们再看最后，在新约里面最后启示录第21章第3节，老约翰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从最早，从伊甸园到会幕，到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里面的帐幕说，这里的帐幕，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里的帐幕就是人可以住的 tent， 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它的目的同样是让神可以住在人的中间。会幕呢，摩西的会幕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所建造的，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新耶路撒冷呢，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从天上降下来的。大家想象一下历史上那个时间点，摩西建造帐幕，到呢最后人类历史终结，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而降，在这两个事件之间，有一个或者发生了一件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约翰他如何阐述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呢？我们来看到中间哈，这三节经文，一个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之前，一个讲到呢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最后这一段约翰福音讲到是在这两个之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还是同样的思想，就是呢他要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其实就是帐篷，原文里面就是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三处经文都是讲到神要支搭一个帐篷，神要住在，借着这个帐篷住在我们中间，有了帐篷他才能住下来。那在这一节里面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或者说支搭一个帐篷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帐篷是谁搭起来的？彼得曾经想要支搭一个帐篷，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是耶稣基督自己要支搭这个帐篷。那又是谁要住在当中呢？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要住在当中。因此呢，因为他住在这个帐篷里面，这里面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短短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章14节，信息量特别特别大，太大了。 会讲道的人啊，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想至少可以讲五个系列。第一个系列，道成肉身，不知道要讲几堂。第二个系列，住在我们中间。第三个系列，丰丰满满。第四个系列，有恩典。第五个系列，有真理。今天呢，我分享的这一点点是跟第二点有关，就是呢，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主耶稣他所建造的帐篷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不单单有主耶稣他自己，也有我们这些蒙他救恩救赎、蒙他的恩典所拯救和救赎的人。前天我们按照读经进度，考考大家，前天我们读的诗篇是第几篇？可能有误哈啊，应该是132篇，无误。OK， 是132篇。132篇的最后六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六节是说，因为耶和华节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我们又看到这个思想，对不对？神节选在地上节选了一个地方，要成为他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富，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神的能力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辱，但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神的荣耀。这里的锡安，我们知道神要永远住在其中，所以一定是属天的，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这是神永远的居所，是永生神的家。这里面充满了神的丰富能力和荣耀，在这个地方，在神的家里，在锡安，贫穷的人要得到饱足，没有一个贫穷的。神的子民因着救恩而欢呼歌唱，就是赞美他，敬拜他。大卫的后裔与神同享王权和荣耀，诗人在这里面所看见的意象，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教会最终的结局，充满了神最终的荣耀，让神住在人中间，这样的心意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教会为什么要存在？就是为着这个目的。公元361年到363年，大概3年吧，2年多，这3年时间，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做尤里安，他是康斯坦丁大帝的侄子。他下令在安提阿的基督教堂中要供奉异教的偶像，他强迫基督徒来敬拜罗马皇帝的雕像，这让在安提阿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面临了一场极为严重的考验。就好像今天当局要在我们教堂中树立偶像，而且还要敬拜这个偶像。那当时在安提阿的基督徒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最终决定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历史故事。他们放火，把那个宏伟的教堂一把火烧掉。他们像那个高大的石柱一样来见证一个真理：大教堂可以烧毁，神的儿女才是神的家。神是住在他的儿女中间，而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的建筑里面。当有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永生神的家，这就是神所要的教会。 教会是他的见证，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呢，赐给他教会一个荣耀的使命，就是要呢，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当神得到他的门徒的时候，得到他的教会的时候，神就在地上，就在他的儿女当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家。这也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荣耀的使命啊！当主的真正的门徒相信他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马上快要到年底了，我不知道还上班的人哪些人在准备，或者呢已经着手写年终的自我评估了，还是你们公司需不需要？要的哈，喜不喜欢写？喜欢写的举手。都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正常人。好，那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尊主为大，这是我们今年这一年要学习的功课。现在一年快要结束了，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来自我评估吧，我们要反省，和年初的时候相比，我们哪些地方有进步，哪些地方没有长进，甚至还退后了。愿今天呢，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当教会能够尊主伟大的时候，神的家这个实际就能够成就在他的子民当中。但是呢，如果教会不能够尊主伟大，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所偏好的去行的时候，神就不再是教会的主，神也不会住在我们当中。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各种的机会，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在我们与神哈，让我们个人在灵修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一同来思想，我有没有尊主伟大，我们的聚会有没有尊主伟大，也思想啊，神在他教会的心意。就像我们今天哈所读的这两节经文最后所说的那样，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我们思想，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当别人看我们的时候，遇见了，看见了主自己没有？我们有没有把他，我们的主，他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的缺失，知道我们的有限，主啊，就用你自己的话来牧养我们，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牧人，让我们可以从他那里面得到供应，他把我们带到溪水地青草边，让我们生命可以得到供应，可以得到喂养，让我们因着主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因着他的工作，我们在他的手中可以更多被他所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被做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让神的话在我们聚会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能够越来越丰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主啊，我们一同被你建造，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可以一同等候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让神在我们当中真的能够，我们的聚会真的能够成为圣灵的所在，成为神可以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所在。我们把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